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星期三的午后来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今天在电波当中和您见面的是蕾蕾和赵瑞，我是赵瑞。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蕾蕾。
是的，那么其实从这个学期开始哈，这个夏天开始的新学期呢，这个 LA 我们洛杉矶的联合学区也是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学区呢，就已经要开始在学区里面禁止学生上学带手机。那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好几个家长群里面呢，就也看到有家长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有的家长呢是持一个支持的态度，说这个孩子上学就是不能带手机，甚至在学校允许带手机的情况下呢，还有很多家长呢也尝试着尽可能晚的给手机给孩子，让孩子上学带手机。我见过的最晚有手机的孩子是11年级的高中生。那
11年级是相当于是初中，
就是
初中
到11年级就相当于高中，11年级就再有一年就上大学了。
哇，
对，那
这太晚了吧。
孩子那样的孩子和那样的家庭真的是凤毛麟角，大概600-700个甚至1000个孩子里面能有这么一个。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孩子，我记得我是工作以后，当然我们是工作以后才开始慢慢有手机的，才开始流行用手机哈。现在其实你看很多小朋友大概从2-3年级上学就已经开始带手机了。
对，是的，而且手机不离手。
对，还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反对说学校不让学生带手机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就说如果那家长要是想找孩子找不着孩子，家长得有多着急啊。哎，就在我们准备讨论上个星期，其实我们本来就想说这件事情哈，结果就在我们准备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结果这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那边就发生这个枪击案，校园枪击案。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个反对学校不让孩子带手机的这些家长现在肯定又有这个足够的证据说，你看如果学校出了这种事情，孩子要是没个手机，我当时跟孩子联系不上，我不是得急死吗？
对，所以说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哈，加州议会呢刚刚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叫做 Phone Free School Act， 无电话学校法案 AB3216。那这个法案呢就规定加州所有公立学校需要在2026年7月1号前制定一个计划，限制或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而且呢预计哈，因为现在是州议会已经通过了，就预计说呢这个纽森州长会签署这个法案，让它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
哎呀，我为政府总算做了一件人事。我这可以说吗？这可以说吗？
嗯哼哼。
因为什么
这么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说之前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州立法哈，还州长签署的法案都是不可思议的，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州长签署的一个，就是学生在学校他认为自己性别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自己变性的时候，要求学校不能告知家长，我就觉得这个很奇葩。现在我觉得总算有一个真的是大快人心的法案出来了。
所以你是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拿着手机是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不利的，对吗？
对，非常的不利。而且呢不但是对学生不利，我觉得现在手机呢对各个家庭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利。
嗯哼。那你说像是很多家长，就是我听到的很多一部分反对的声音，就是说学校里面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儿，或者孩子什么这个健康有问题啊，或者学校出了突发事件，家长找不着孩子多着急呢，那这个你怎么看呢？
可是之前你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手机也没有这么发达呀，咱
们我们上学
的
时候没有手机好吗？没有怕暴露年纪，
你暴露年纪了，
不用怕暴露年纪，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手机这回事。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那个手机的普遍的哈，当然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为什么呢哈？首先哈，不要说在学校，今天就看说我们在生活之中，比如说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低着头在看手机，大家所有的那个就是亲戚朋友之间啊，或者亲人之间毫无交流，点完菜之后看手机，看完手机之后，菜上来了吃饭，吃完饭走人。
嗯
哼，对不对？
是。所以这个法案呢，加州的通过的这个法案呢，就要求说各个公立学校 管理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这个手机使用。那这个管理措施呢，就可能包括比如说要学生在课堂上课的时候把手机放到自己的储物柜啊，或者是搁到密封袋里啊，或者是上课之前都交到这个上课老师的这个桌子旁边，然后下课再领走啊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法案也规定，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有在这个医疗需求啊，或者是紧急状况等等一些特殊情况下呢，学生还是可以使用手机的。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洛杉矶联合学区也是这个全美国最大的学区，它是要在2025年1月之前开始实行这个这样的一个限制手机，不让在学校里面带手机的这样一个禁令。对
对，如果法案获得纽森的签署呢，那么加州将成为美国第五个采取这个措施的州。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教育界的人士哈，已经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手机，带着手机进课堂会对学生们上课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刚好呢，我认识一个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在佛罗里达州公立学校的老师。他呢就是在他的学区里面哈，就禁止使用了，他整个学区就已经是禁止使用手机了。
那么如果在全学区禁止手机使用之后，课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
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家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学生不适应，还是家长更不适应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先是我们这些大人不适应吧。
为什么？
因为就是大人会觉得说，就手机在手。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聊过天哈，我说这个，如果你的手机让你6个星期不让你用你的手机，你会怎么办？他说，那我别说6个星期不让我用我的手机了，我的手机电量只要亮红灯掉到20%以下，他说我的心就已经开始发毛了。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手机呢真的几乎离手。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手机呢可以说是支付，你到现在拿到手机外面就是 Apple Pay 啊或者 Google Pay 啊扫一扫就可以了，对吧？
嗯哼。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汽车都可以使用手机去启动，
是手机开门。
对，而且还有那什么呢，像我们很多人呢不是在家里都装了那个摄像头嘛哈，
是
app 嘛哈，
嗯嗯，
时不时的话你说在工作的时间或者在那个休息的时候会拿出这个手机点一下那个 app
检查一下，
然后看一下啊家里头有什么情况发生哈，狗不怎么样啊，家里老人怎么样啊，家里孩子怎么样啊，对吧？
嗯，但是你看哈，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独立生活的情况下你开始会用到这些的 APP 这些 APP 然后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可是今天一个18岁以下还在 K-12 这样的一个上学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他到底有多大的必要，或者说一个手机在他手里最主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他肯定不会是去看观察家里有没有小偷进来，他也不会是去看说这个家里的水电费付没付，对不对？那一个孩子手里拿着手机，他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孩子在手机上玩游戏。
嗯。
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呢在手机上到那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看一下社交媒体平台呀，看什么新闻啊，看什么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然后进行评论和点评。
你说的看新闻都说的太高大上了，我觉得。
那不然呢，看啥？
所以基本上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我们说的好一点，就是一个是通讯社交的功能，对吧？
嗯。
那跟爸爸妈妈保持一个电话联系啊，或者是发个短信啊。但是其实我想每个家长也可以去看一下孩子手机，如果说这个孩子今天一天发了100条，不管是在这个Instagram 上发的 message， 还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发的 message， 还是在这个什么 WhatsApp， 还是甚至手机 text message 上，我们 total 还有 Discord， 我们 total 所有加在一起，今天这个孩子发了100条，你觉得这100条里面有几条是给家长的？
我跟你说，可以说零。所有的孩子拿到手机的时候，有哪些孩子跟家长会在这一天24小时发一条短信的？没有，可能一个星期7天都没有过。但是他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学发短信发什么信息哈，却是非常的频繁和频率。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大多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所谓的手机游戏手游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基本上对于一个 K-12 的孩子来讲，手机在他手里就是这两个功能，而家长所寄希望的那一个做，或者说家长不能够切断的那一个功能，就是家长需要的，或者比如说 N 多天需要发那一条短信， N 多天需要打那一通电话。
对，是的。还有一点是什么，我觉得手机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哈，他未满18岁，他没有识辨是非的能力。那今天可能他在网上看了很多那些新闻啊，或者是新闻我觉得还好了哈，比如说一些信息，有些信息呢是属于那种不良的信息，会完全诱导孩子。社交媒体平台上很多信息不是说官方的信息，谁
哪有官方的信息啊？我的天哪，哪有官方的信息啊？
孩子呢没有成年，所以他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或者说他不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往往呢会被诱导和误导。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稍微的第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哈，已经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学区，全学区已经实施了禁止手机进学校的这样的禁令之后，他们在老师的眼中，他的教学还有他的学生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毕竟我们加州啊也好，洛杉矶联合学区也好，都只是有了这样的禁令，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执行。我们就去佛罗里达州看看已经真正开始执行的这样的学区已经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应或者是反应。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加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一个 AB 的一个法案哈，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从2026年开始，要在这个全加州2026年7月1号开始，这个 AB3216 法案要在加州所有的公立学校禁止或者限制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那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这个手机我们认为这个孩子 K-12 这个接受基础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孩子，手机对他来讲，我们认为手机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意义或者是最大的功用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加州也好，洛杉矶联合学区也好，都是通过了像这样的法案，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到开始执行的时候。可是现在呢，在佛罗里达州的有一个学区呢，他们已经执行了全学区的禁止手机。那有一个倪博士呢，他自己本人呢就是在这个学区里面教学的，所以呢他呢也才跟我们分享，就是说站在他一个老师的角度，在学校禁止了手机之后，禁止了学生使用手机之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对，第一个是学生的学术成绩，学生呢一般人在教室里头，心在手机上。其实我觉得不是学生，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的哈。像我是一个打工族，我呢虽是人在办公室，但是心在手机上，有时候不停的在刷手机。他就说，学生人虽在教室，心却在手机上，还没有慢慢的游戏、社交媒体上的评论，都在他们脑海里都盘旋，使他们很难集中精力去听课。这些现象呢也时有发生。比如说别的班级同学发过来的作业啊或考试的图片，就是让老师防不胜防，哇，脑袋大得不得了。对，是的。
那当然在学术上呢，那老师们在这个学校学区禁止使用手机这2个星期之后哈，老师就已经看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首先第一呢，学生其实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今天跟你公布了消息说你不可以使用手机之后，大家就都非常的义愤填膺啊，反弹啊，然后不遵守规定啊等等。其实还真的没有，在他们学区开学2个星期，就学生犯规的极少，就上课的时间就是不使用手机。而且呢，在学术上的这个变化呢，就的确是学生在课堂上就更加的专注，而且呢，互相彼此之间在课堂上也更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问题，然后完成作业。
对，而且呢，第二点是什么呢？提高学生的社交技能。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在课间或课堂上的空闲时间啊，学生们一般虽然是在一起，但是都关注自己的手机上的屏幕，很少跟同龄人进行交流。
对，
特别是疫情之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啊，就是学生的社交能力非常的降低。 是严重的降低。
对，所以这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在这个社交能力上。那老师看到的呢，是学生互相之间呢就开始聊天了，而且呢互相之间也开始分享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广泛。因为当你在这个手机短信上，或者是 Discord 或者是 Instagram 等等上面你交流的时候呢，如果要么你就是跟陌生人，完全的陌生人，就是一个网名，背后你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是天使还是魔鬼，你也不知道。
对。
要么呢，就是有些孩子呢是比较有安全意识的孩子呢，是不跟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交流，但是呢他就会跟自己的小圈子交流，就是一来二去呢就只是这个小圈子，那其实他整个这个社交能力呢也是非常受限的。而且大家可能注意到哈，当我们在网上，特别是美国小朋友，我们用中文写短信哈，其实没有什么太跟你平常讲话差别不是特别大。可是你知道美国小孩他们写短信的时候，他们要用很会用很多那种什么缩写，比如说什么 IDK， 就是 I don't know，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对，那就导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的这个表达能力其实是会受限的。
对，是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些学生他用惯了这些缩写之后，他跟家长表达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些缩写，如果家长不明白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是
你没有办法跟我沟通。
是，所以这些小孩呢，就比如说老师讲完一个题，然后让孩子们做练习，然后呢这个老师在教室里面就是巡视哈，走来走去巡视的时候呢，就真的听到孩子们，这是他很久以前很久很久都没有听到的，就是真的孩子们互相之间会在那边讨论，叽叽喳喳的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还会有这种互相我不明白你教我呀，互相帮忙互相教学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那所以呢学生也知道说我作业做完了我没手机玩，那我怎么办呢，就跟旁边的这个同学聊天呗。
大卫，你觉不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回归到我们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对啊对啊，这就是
不能暴露年龄。
对，真的，就对于我们来讲，上课要是跟同学说话，老师往往最后在评语给你写，就是各方面表现不错，就是有点自由散漫。
我跟你说，我经常得到老师的评语是什么呢？就是说上课有小动作，经常喜欢跟同学聊天说话。这一点哈，我跟你说，我经常就会被我家长批评，而且甚至被我妈打。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时候，我们没有手机用，我们只能互相前后左右的说话，然后还常常在评语里面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批评。现在老师把学生的手机拿走了，看到学生开始跟左邻右舍说话还高兴得不得了。
对，是的，所以这个变化非常的明显。老师就是说好，学生之间互相聊天分享很多了，他说他在那个学期啊，就实现了这个教学区，就是发现学生没有手机之后呢，大家就互相信信实实的在讨论数学，在互相教对方，就让这个老师感到非常的欣慰。
对，的确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这种因为如果完全全面的禁止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方式呢，也的确是有个别学生，比如说我忘了带什么东西，我要让我妈给我送来啊，或者是我出了一些什么特殊状况啊，我忽然间发烧了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哈，在整体上来讲，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个别情况，都是属于特殊情况，那不管是去 office 找老师解决一下还是怎么样一下，其实都还是有办法的。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就是当学校在课堂上禁止使用手机了之后呢，给学生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变化呢，还是让人相当欣慰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消除了学生之间的霸凌现象。
是，
因为除了
像
这些
网络传那种有的没的的照片太快了。
哎，对，没错，因为现在学校呢多了一项叫做网络霸凌，因为手机太普遍了嘛，所以呢霸凌者呢他会拍同学的照片上传网络，然后集结同学进行刻薄的评论，那么学生之间的矛盾呢甚至打架，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个事情引起来的。
对，所以现在呢上课时候没有了这些，慢慢的就是也开始等于是说学校通过这样的政策是帮学生戒除一些使用手机的这个瘾，那可能上课跟旁边的同学聊得正欢，然后这时候下课了， 那就算拿到手机了以后，嘴巴也还是继续在跟对方用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去聊天，而不是用立刻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完全转回到手机上。
对，是的。但是呢，手机现在被限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往往是家长不适应。
是的，是的，对，
嗯。
所以呢，我们有佛罗里达州这样老师亲眼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这个前提啊，这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呢，我想这个家长们也不用太担心2025年1月洛杉矶联合学区开始执行这个政策，或者是2026年7月整个全加州所有公立学校都执行这样的政策。那我也相信说老师们和学校们也会更好的去调整这个政策，比如说只是仅仅是上课的时候，像佛罗里达州这样哈，就仅仅是上课的时候不让使，但是课间呢，或者是这个午餐时间啊，大家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的，所以家长们也是可以大可放心。好，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唐宁街的事儿。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英国的唐宁街首相官邸哈，唐宁街10号。大家其实可能都知道，这个前一阵子英国不是刚刚换了这个首相嘛，新任的首相换人了，因为前一阵子这个今年最近这一阵子就是。叫什么唐宁街的这个人换人换的比较频繁哈，可是你知道吗，在唐宁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哈，就是流水的首相铁打的 Larry， 你叫 Larry 以自己17岁高龄已经送走了5任首相。
17岁，这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吗？
哎，Larry 是英国首席捕鼠官。
捕鼠官那就是猫咯。
对了。所以这就是英国的这句老话，叫做流水的首相铁打的 Larry。而且呢，所以你看啊，17岁高龄见证了首相的5次更迭，然后呢他最近又刚刚迎来了新的首相斯塔默。
嗯。但是呢 Larry 呢如今又将面临喵生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动。
嗯哼。
因为新首相要为唐宁街这个地盘带来新的猫猫，所以一场新的猫界权力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说起来哈，这个 Larry 呢送走了5任首相，人家可是6朝元老，早在2011年开始呢说就已经担任了英国内阁办公室的首席捕鼠官。所以呢他也算是见惯了大场面，而且这个不是说假的哈，人家英国的这个首相官邸还真的有给这个 Larry 拍的这种官方证件照，很正式的。可是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新任的首相 新任的首相斯塔默哈，人家自己家有一只猫。
嗯，而且这只猫呢是德国佬，是一只西伯利亚猫。
俄国佬，对，一个西伯利亚猫。
俄国佬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嘛，战斗民族，对，
战斗民族，
那它是战斗猫。
那这个斯塔默他们家的这三只猫啊，他们家有两只猫，然后呢有一只呢叫 JoJo， 这个呢是一个被救助过的猫，是等于是一个就是这种 stray cat 的一个野猫，然后呢给 rescue 给救过来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斯塔默的一家人哈，本来是想带一只狗进来的，结果没想到呢，他女儿就捡了这只叫 JoJo 的流浪猫。那后来想想，本来家里就有养猫，养了一只猫，那如果再养一只的话呢，可能就更顺手嘛，对吧？你不需要像养狗一样完全做一套新的养护的这样的动作，所以呢，就决定带着这个 JoJo 这一只也是流浪猫一起呢，在唐宁街生活。可是你知道吗？因为 JoJo 它是个流浪猫出身，所以呢，又是个俄国佬，是个战斗民族出身，所以这个血统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它呢。就是开始对这个6朝元老的 Larry 进行一个挑战。
对，因为 Larry 呢现在已经11岁了啊，
11岁，
对不起，17岁，17岁对于猫来说什么呢？因为猫的最高年龄是12岁到20岁，
嗯哼，
所以17岁对于猫来说已经是属于那种非常高寿的了，
对，
年纪比较大的了，
对，但是你知道猫是对自己的这个领地意识哈非常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像这个 Larry 如果他已经在这个唐宁街作威作福作惯了的，所以他是很难去跟别的猫一起相处的。其实你发现没有哈，以前在我们就是华人对于这个领导人，或者是我们亚洲对于领导人的这个概念里面，都会觉得说领导人就好好的当领导人，领导人每次一出来都是那种很严肃很威严的那个形象。可是你看西方的这些领导人，不管是以前的伊丽莎白女王超级喜欢养柯基，据说他家他专门有人帮他养柯基，他养了十几条柯基 对吧，然后他每次要去这个乡下或者去任何地方玩的时候，他的那个私人飞机上也一定要带柯基。
对，
然后呢这个唐宁街的每一任主人呢也都带着自己的宠物，我们白宫的主人呢也都带着自己的宠物。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当你有一个猫啊狗啊抱在你手上或者站在你旁边的时候，哪怕你是这个所谓世界级的最高领袖，你整个一个人的这个样子一下子变得随和起来了。
对，没错。而且呢你知道作为就是说老外哈，他把那些猫猫狗狗宠物是视为自己的家人，所以说他会把这些家人也带着跟他一起上任，不管去唐宁街也好，去白宫也好。
嗯，是的。
就比如说 Larry 呢，他上任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跟英国的财政大臣的猫猫叫傅雷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然后
当年呢，当年呢那个 Larry 呢，他朴素的技艺不精，就被媒体调侃说缺少杀手本能。他不够杀气，就愧对这个捕鼠官的名号。这个时候呢，唐宁街就引入了菲雷亚，就辅助这个捕鼠，但是没有想到这一街不容二猫，这一山不容二虎的一街不容二猫，这个 Larry 和菲雷亚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呢在于对手的强大。后来呢这个两
个猫猫
呢，
这个弗雷亚这个猫也太没眼力见了，你老板你的主人是个财政部长，人家那日子老板人家的主人是首相，哎，
这猫不管这些呀。你说动物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今天这是我的领地哈，比如说 Larry 这是我的领地，我已经占据多年了，之后你不能进入了，你不能侵入我的领地啊。
嗯哼，是的。其实我很好奇，以前就是亚洲人，不比如说不管是我们说中南海啊，还是说什么台湾的这个总统府啊，还是说什么日本的天皇宫啊，这里面还有什么韩国的青瓦台啊，这里面我其实挺好奇的，这里面这些地方里面有没有这种作威作福的在这里当家做主的猫猫狗狗。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这一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英国首相府里面的六朝元老。哎，大家可能会想说唐宁街十号那里面的主人不应该是首相吗？可是没办法，人家就是流水的首相，铁打的 Larry。 Larry 呢就是英国首相府里面纯粹的唐宁街十号里面的真正的 C 位，是一个
对
首席捕鼠官的一只猫，17岁高龄的猫。
对，没错，这个 Larry 这只猫呢是妥妥的唐宁街的主人。
是啊，送走了五任领导还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 Larry 呢，因为之前哈，其实因为每一任主人进来的时候呢也都会带着别的自己家的宠物进来，可是呢那 Larry 呢每次过来的时候呢，当然猫和狗啊或者猫和猫啊肯定都是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要互相争个这个你高我低的，所以呢经常是这个大打出手。对
对。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 Larry 呢和外交部的捕鼠官帕默斯顿的恩怨情仇呢就更加夸张了。
嗯哼，
这两位猫两位猫哈，一直互相看不顺眼，就没少过血腥的政变，他们两个互相的瞪眼威胁，然后沿街对峙，真刀实枪的干过就很多次，而且被媒体拍下来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们说这个 Larry 是不是就是一个猫，然后你们就是在这儿故意给他一个什么首席捕鼠官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噱头呢？其实这还真的不是，你知道吗？人家英国唐宁街十号是还真的有官方给他制定自己的所谓的职责呢。
对，
它的职责是什么呢？第一，抓老鼠。唐宁街他就告诉我们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唐宁街十号不住也罢，因为里面有老鼠。
唐宁街是首相官邸，怎么会有老鼠呢？
那人就是有啊，所以不住也罢。
所以我现在不想当英国首相了。
对，他的第二个职责呢，就是迎接客人。因为有客人来了，然后呢可能刚到这个唐宁街十号来有点拘谨，这时候一只猫过来蹭蹭你的腿啊什么的，就能够把这个拘谨尴尬的环境呢给这个情况呢给缓解一下。然后呢、
哎、
对，然后第三个工作职能是什么呢？检查安全防御。什么意思啊、
嗯、什么意思？
检查安全防御就是说你这个唐宁街十号的安全工作，你的门紧不紧，你哪里有没有漏洞，你不然的话本来是一只待在屋子里面的猫，它是怎么跑出去的呢？如果它跑出去了，不就证明你这个房子有漏洞吗？有安全隐患呢？
对，那倒
是
的，是
不是？对吧？所以呢你看你一只猫，你觉得你地方都已经上好了警铃了，窗户也关好了，门也关好了，诶，明明早上是在屋子里的猫怎么跑到外头去了呢？
对，那倒是的哈、
哦，是吧？
这个是，嗯，是的，是的。所以说，但我觉得英国警备，首相府的警备这么松吗？
所以你知道哈，但是这个 Larry 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叫什么国猫了哈，所以呢、
嗯，
他根本不 care 谁是首相，谁是财政大臣，谁是德国总理，他根本无所谓。所以就像以前这个前任首相鲍里斯在这个在位的时候哈，在那儿办公，那人家想窜到跳到台子上就跳到台子上来啊，人家想在你的这个文件上坐下，你看首相签署的文件在我们人类看起来是多么神圣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今天你要是收到一个什么鲍里斯签名哪个首相签名的一封信，你还不得把它裱起来挂墙上啊。
我发朋友圈了，
说躺下睡觉就躺下睡觉，说拿来当垫子就拿来当垫子了，根本无所谓。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访问英国的时候，这个他摸 Larry 的时候，那个 Larry 爱答不理的，
不是不理、
啊，
扭头，我不喜欢你。
对，是的，
给你的后脖子看。
是的，而且在前总统特朗普啊。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台上冷眼旁观。哼、嗯，谁呀、啊、这是？
是，所以这就根本就连靠近都不想去靠近了，更别说摸了哈。但是
是
不是也说明川普有强大的气场呢？对吧？这个奥巴马想去这个撸猫没撸成，然后川普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所以根本就不想让他靠近。对，那再来呢，就是说 Larry 呢，这些年呢。其实他捅了很多的娄子，你比如说什么这个打破很多唐宁街十号陈设的古董瓷器。
哦天哪，这古董瓷器给我多好呀。
哎，所以呢人家英国人呢也是非常的幽默，也很大度，这就是给 Larry 的第四件工作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测试古董的耐用性。
对，
一个古董的瓶子掉到地上，地毯够不够软啊？如果够软的话，就可以把瓶子接住啊，不会碎啊。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英国那个当时英女王去世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对英女王去世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仪式？这个计划称作伦敦桥计划，对不对？
是是是。
哎，我跟你说，这只猫猫 Larry。他在未来 Larry 离世的悲伤之日都做好了准备，而且新闻稿都已经起草好了哦。
所以也有一个 Larry 的伦敦桥计划是吗？
对，这叫 Larry Bridge， Larry 桥。
所以可见足以见得哈，我们讲的这个真的不是一个笑话，也真的不是在夸大其词，英国人真的是很慎重的在对待这件事情的。
对，是的，
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哈，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出英国人骨子里面，或者是说他们这个喜好脾性里面的一种，其实是性格当中很柔软的部分。看起来英国人好像都是板板正正很教条的那种感觉哈，但其实你看他们在对一只猫的这样的态度，甚至还很严格的准备好了这个所谓的 新闻稿 Larry 以后要离世的时候的这个新闻稿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人内心的这个柔软，是吧？
对，没错。所以说现在呢 Larry 呢再次迎来了新的战斗民族的血统对手，但是作为这个六朝老臣呢，相比说身边这些来来往往的莺莺燕燕，他已经早已是云淡风轻了。
是17岁了，大概相当于多少人类得100多岁了吧。
对，是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谢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在您的午后时光给您带来一点点欢乐。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